神永远的心意与撒旦反抗的计谋，第二章，创世纪里的两棵树与罗马书里的两个律。在地上有许多东西为人所保爱，然而我要告诉你们，把这些东西丢掉。我有钻石要给你们，这乃是福音。福音把我们所没有的东西分赐给我们，福音乃是把神给我们。犹太人相信他们有神，但事实上他们没有神。神乃是在基督里，神在基督里就是这宝贝。没有基督，我们就不知道神在哪里，神就无可追寻。我愿意告诉我的犹太朋友们，他们所有的并不真实，我所要与他们分享的才是真的。这听起来似乎很骄傲，其实不然，这是出于爱而说的。我虽是从一个西方人所蔑视的国家来的，但我有他们所没有的东西。为什么主拣选中国？1933年，在一次私下的谈话中，尼利兄和我谈到主的行动。他说，在新生义夫和摩尔维亚弟兄们之后，毫无疑问的，主在1820年代兴起了以达密为首的弟兄们。这些英国的弟兄们非常为神所用，然而没有多久，他们就因过分注意在道理上的斟酌而受到破坏。因着他们，欧洲就受了破坏，不能有召会的实行，这个毒素也破坏了美国。根据尼弟兄的观察，在1920年左右，主需要使他的恢复继续往前。因着欧洲和美洲不再是纯净的土壤，主就被迫到异教之端，原始之地。在召会的实行上，中国乃是处女地，福音已经被带到那里，圣经也在那里，主的名也为人所知。很遗憾地说，宗派也存在了，但是很少有弟兄会的实行。60多年前，在召会生活这点上，中国确实是个处女地，这就给了主一个新的开始。纯粹照着圣经，而与宗派的实行完全不同。现今60多年过去了，启示一再的临到我们。难怪尼弟兄的书被翻译成英文时，许多寻求的基督徒立即完全接受，其中有新的亮光，新的发表。记住，这源头是来自中国的拿撒勒。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是的，耶稣基督就是出自拿撒勒。最近主将罗马八章向我们大大的打开。50年之久，我一直说到罗马八章，现在这成了新的一章。有一天我查看郭代对罗马八章的解释，其中所说的都是老旧而一般性的，对一些寻求的基督徒而言那是很普通的。关于生命之灵的律，我们在何处可以找到新鲜的解释？不是宗教、伦理，也不是哲学。西方文化是以希伯来宗教、希腊哲学和罗马政治为基础。当我们说西方是受希伯来宗教的影响，我们乃是把犹太教、天主教、希腊正教和更正教都包括在内。希伯来宗教把神和伦理道德阐明给人。宗教的本质是照着人对神的信仰而有的行为和教训。犹太人对神有一种信仰，我们不说他们是信神，我信神，这不是我自夸，而是说我的犹太朋友们仅仅相信关于他的事，他们不是真实的信神。无论如何，他们因着他们的信仰，所以把关于神的教导传讲给他们的儿女，并且努力照着他们所相信的来生活行动。欧洲的西方世界是由挪亚的三个儿子之一，就是雅弗的后代所组成的，这构成了百种人。他们乃是在希伯来宗教及其所衍生的信仰影响之下。中国人是在孔子的教训之下，大约9亿的中国人甚至在做梦时都还受孔子伦理教训的支配。在本篇信息里，我所要说的是超过希伯来宗教，也把孔子的教训远远丢在背后。圣经纯净的启示将他们全都扫平。 照着圣经的启示，我要对西方人说，忘掉希伯来宗教，也要对东方人说，忘掉孔子的教训。我别无选择，我有一个托付和负担。使徒保罗也是照着这个原则而行，他得罪了希腊人和犹太人，称他们为愚拙，并且强调唯有神是有智慧的。我们必须回到圣经，我所要说的是非常特殊的。你若是有中国人的背景，你读的时候不要有自娱的想法，认为孔子也说到了这一点。你若来自西方的背景，你读的时候不要对自己说，我的牧师五年前也说过同样的事。圣经所教导的乃是更高更深的，请你们学习运用神所赐的鉴别力。圣经所启示的中心点乃是在孔子和希伯来宗教所教导之外的。人虽微小却像神，我们要讲一篇新的信息，虽然不寻常却非常紧要，说到创世纪里的两棵树和罗马书里的两个律。请想想神所创造的宇宙，今天科学家们知道宇宙是何等的浩瀚无垠，宇宙是由大约400亿个银河系所组成的，一个银河系是由2亿4000万个太阳系组成，地球到月亮的距离只是太阳系里一个很短的距离而已。宇宙除了浩瀚之外，还包含了亿万的东西在内，多得不能胜数。其中的一项，圣经，神的话，告诉我们，神用独特的方式创造了另一个项目，人。人虽然不是神，却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。罗马11章告诉我们，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已经接枝到神里面，一棵树上的枝子要接枝到另一棵树上，两棵树必须在本质上是相近的。比如苹果不会长在桃树上，但核桃之子却能接枝到桃树上，因为两者很接近。若是我们人的生命与神的生命完全不同，那就不可能使这两种生命接枝在一起。人的生命不是神的生命，但两者很接近，因为人的生命乃是照着神生命的形象造的。一个相信的人能接枝到神里面，因为人的生命乃是照着神美德的样式造的。神有爱，他给人创造了爱，但他的目的乃是要使用人受造的爱为器皿，来盛装他真实的爱。当神的爱进到人的爱里，这二者就接枝在一起，这样神的爱和人的爱一同来爱。你与神一同爱你的妻子或邻舍，这乃是人的爱满了神的爱。接知道桃树上的核桃之子所产生的果子，乃是两种生命调和的结果。耶稣的爱就是这样，当他在地上时，他是人，他爱人，然而在他的爱里乃是神的爱。神的爱调和着人的爱，这是人的爱还是神的爱？这乃是两种生命调和所产生的果子。人对主耶稣非常好奇，他是谁？他不是一个木匠吗？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？他们不是认识他的兄弟姊妹吗？到底是什么叫他如此不平常？他为何如此与众不同？这是因为神在他里面，他乃是神人。我们这些基督的肢体也是一样，我对你们的爱实在不仅仅是出自一位年长的中国人，在我的爱里有神甘甜的爱，这是基督徒的生命。基督徒的生命不仅是神的生命，也不仅是人的生命，乃是调和的生命，乃是人的生命蒙救赎，被了结，复活，拔高，并为神圣美德所内住的生命。泡茶乃是把茶叶加到水里面，为茶所内注的水就成了茶水，不仅是茶而已，也不仅是水而已，乃是茶水，二者已经调和在一起。基督徒的生命乃是人的生命调和着神的生命。当我们读创世纪一章， 直到最后几节，我们才发现，受造中最伟大的东西不是天，也不是地，而是一个微小的人。他是伟大的，因为唯独他是照着神的形象，按着神的样式造的。在基督成为肉体之前，神曾几次以人的形状临到他的百姓。在创世纪十八章，他是神以人的身份与两位天使同来。圣经说，有三个人来，亚伯拉罕洗他的脚，并且给他东西吃，他也吃了，那是神。以后在但以理三章，当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丢到烈火窑中的时候，有第四个人与他们同在，他的形状好像神的儿子。那时候甚至在神成为肉体之前，他就取了人的形状。我们不能解释这个，但这给我们看见人与神相像。按照圣经的启示，人与神非常相像，这就是为什么人能接知到神里面，并且这两种生命能一同生活，如同一个生命。当保罗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是谁在活？乃是基督。但是保罗接着说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，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与他连结所活的。基督活着，保罗就活着，保罗活着，基督也活着。对于这事，主耶稣在约翰14章19节就已预先告诉我们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我们在他的活里面活着，他在我们的活里面活着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二者一起生活，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何等神迹，何等奥秘，我们不能解释，但我们知道这事，因为圣经如此说，这是神永远的心意，也是他的经纶。我读创世纪一章，说到神造人之后，就期待着第二章。我头一次读的时候，叫我很失望。第二章看起来很平凡，在第一章里的人似乎很了不起，然而他在第二章只不过是窑匠塑造的一块泥而已。即使一个小男孩也可以从泥土造出一个泥娃娃的样子，然后神将生命之气吹到人的鼻孔里，那个泥娃娃就成了一个活的人。多么简单，制造一架飞机远比这复杂多了。那要成立许多的部门，雇佣许多有博士学位和其他技能的人，也需要非常周详的计划。神只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一个小小的人，这是神的形象吗？这小小的人是照着神的样式吗？我在中国长大时，我们常常用泥土这样做出玩偶，有些较矮，有些较高，有的时候我们也捏出鼻子并吹气到鼻孔里，那没有什么了不起。两棵树，然后神将他所创造的人摆在两棵树跟前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我想神该与亚当多有谈论，训练他怎样举止行动。他该向亚当解释，夏娃是他的配偶，他必须爱他，他要成为他儿女的母亲，并且亚当必须是头。然后神应当带着夏娃花时间训练他，他甚至需要更长的时间，因为女的总是惹麻烦。创世纪二章若是这样写的，我必定会认为这是神所写美好的一章圣经。有一棵树是生命树，神没有解释生命是什么，甚至今天具有博士学位的圣经学者都不能解释生命树，但这是个简单的名字。另一棵树比较复杂，称为善恶知识树，神没有解释知识是什么，也没有解释善恶是什么，他只是简单的说，园中各样的树都可以吃，可以自由的享用，只有一棵树例外。他警告他们，若是他们吃那棵树，他们必定死。善恶知识树要带进死亡。请注意，有四个词与这棵树有关：知识、善、恶、死。 这四个词与生命这一个词相对。这两棵树的要点是什么？其余的一切在神眼中都是次要的，唯一要紧的乃是人要吃着正确的树，就是生命树。生命树的意义，从圣经其他各卷我们知道，生命树就是做神具体化身的基督。在末后一卷书中，主应许召会中的得胜者，他要将生命树赐给他们吃。生命树要在新耶路撒冷里喂养并满足神所救赎的人，直到永远。另一棵树要被除灭，结局乃是火湖。这些经节很强地指出，神的心意乃是要他照着自己所造的人有份于生命树。吃生命树的意思就是将神接受进来做滋养。我们知道这个，因为主耶稣告诉人，他自己是葡萄树，他也是给人吃的粮。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。吃乃是接受一些能被消化的东西，并且能被吸收到细胞里，成为细胞的构成成分，而供给我们的养分。在基督教的字典里找不到吃耶稣这个词，有些人认为这样说是野蛮的，但是在我们所引用的经节里，主耶稣自己就曾这样说。在旧约的预表里有玛拿，表征基督是食物。神的心意是要将他自己当作生命树栽到你里面，这样的栽种就是接枝。这种思想还是与罗马六章五节神栽种到你里面了吗？你是否有神这宝贝的小树长在你里面的园子里？这棵称作生命树的植物是否在你里面长大？是你在增长还是它在增长？愿神怜悯并恩待你，使你能与它一同增长，它也能与你一同增长。哥罗西二章十九节说，我们该与神的增长而长大。当神在我们里面增长，我们必须与他一同增长。我们若凭自己增长，改良自己，叫我们更有忍耐、谦卑或爱心，我们就是柏拉图或孔子的门徒，而不是基督的门徒。基督徒是基督的门徒，必须与神一同增长。这样的一棵树已经栽种在我们里面。知识树的意义，我们来到第二棵树，就发现撒旦的反抗计谋。撒旦总是要在神之前行动，当他发现神要什么，他就想要介入，并且先采取行动。神的心意是要将他自己栽种到人里面，但是神并不急着行动，他并不是迟慢或忍耐，正确的词该是稳健，因此他并没有立刻将自己栽种到人里面。很稀奇的，在创造人之后，神就等候着，他没有立刻进到亚当里面，这给了撒旦机会。在创世纪三章，这狡猾者来了，他对女人说话，而不是对男人说话。姊妹们，撒旦的方法乃是诱惑你，叫你开口，神岂是说？问号的样子就像一条蛇。夏娃不该回答，她应该去找她的丈夫，让他回答。她没有这么做，反而回答了蛇的问题。她一开口就落入陷阱，与亚当一同吃了知识树。那恶者就这样把自己栽种到人里面。撒旦进到人里面之后，神来了，亚当那撒旦的性情就出来了。他没有承认自己的罪，反而责怪神，你给我的那女人乃是难处的原因，若是神没有给他一个妻子，就不会有难处。于是神对夏娃说话，他也没有接受责备，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他暗示是神让蛇在那里，这样的谈话乃是出自撒旦的性情。虽然亚当和夏娃在地上是新的，但从那时起他们就老旧了，他们成了旧人。到了第二代，该隐恨他的兄弟，并且杀了他。在整本圣经中，我们可以看见两条线，一条线是属于生命树，另一条线是属于知识善恶树。神的回答，人堕落了，在生命树进到人里面之前，第二棵树进到它里面，这是一个危急的情形吗？在我们看来是，但神却等候着。许多年过去了，两千年之后，他临到亚伯拉罕，应许他说，地上的万族 要因他的后裔得福。又过了2000年，在人堕落了4000年之后，神来了，他借着出生于伯利恒而进到人里面。以赛亚9:6说，那婴孩的名是全能的神，全能的神成了婴孩，那婴孩就是子，子又称为永远的父，他的名乃是奇妙。当主耶稣来了，他活在成千上万的人当中，这些人都有这第二棵树，就是撒旦的生命长在他们里面。你记得他称法利赛人是什么吗？这般人是受尊敬，是有高尚道德且热心宗教的人。然而主耶稣称他们为毒蛇，称他们是蛇类，魔鬼是他们的父。主耶稣知道所有亚当堕落的后裔都是撒旦的儿女，撒旦在他们里面增长，所以他们说谎、犯奸淫、偷窃、憎恨、谋杀。当主来到这地上，凡他所到之地都看见罪恶、病痛和疾病。撒旦已经完全浸透了人类，他不仅在人中间，也在人里面，他就像是无药可救的癌症，在他们的细胞里蔓延。对美国的社会，我们该说什么？这地也被魔鬼充满。美国表面看来是个伟大的基督教国家，实际上却为撒旦所渗透。撒旦在美国社会的每一部分滋长，撒旦不仅在好莱坞滋长，也在百货公司里，在发型上，在服饰上滋长。在我们得救前，我们与撒旦一同增长，甚至在我们得救后，因着我们缺少恩典，有时候我们仍然与撒旦一同增长。那棵带进死亡的知识善恶树一直在人类中间增长，但是有一位身在人中间的婴孩，他长大为孩童，然后长成青年人，他一直与神一同增长。他是神人，是独一的那一位。他如何才能成为许多位？他自己告诉我们，他是一粒麦子，落到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他上十字架死了，并且埋葬了，第三日他复活了，我们也都与他一同活过来。他已经将他的生命分赐到一切信他的人里面。现今我们都是他的肢体，也和他一样是神人。神人不是一个异端的词，有许多基督教著者都使用过。摩西被称作为神人，保罗称提摩太是属神的人。保罗没有称他是善人，他不是彰显善，乃是彰显神。两个律，每种生命都是一个律，每棵树也是一个律，律来自树，生命树进到我们里面就成了一个律，善恶树在我们里面也成了一个律。我们既有两棵树长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有两个律，而这两个律不是诫命，乃是立定的原则。这些自然律在我们里面做工，不是借活动，乃是借着律。我们的胃是照着律消化食物，若是我们冒犯了胃，它并不会拒绝消化食物。我们只要吃东西，不管我们是否冒犯了我们的胃，它都自然地进行消化的过程。消化乃是照着律，不是照着活动。有两个律在我们里面做工，一个是撒旦，保罗称之为罪，因为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的，就不是我所行出来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行出来的。在这里他所用的罪这个词乃是人为化的，就像一个人，罪能够诱骗、杀死、住在里面，并且违反人的意志去作恶，这是在我们性情中，在我们肉体里的撒旦。这个罪乃是撒旦的生命，其中有撒旦的性情。这生命是一个律，就是罪与死的律。这生命借着律在我们里面运行，以至于死。但是我们还有另一个律，这律是三一神，经过了成为肉体、定死、复活和升天的过程，他如今是纳灵内住在我们的灵里，他是一个律，就是生命之灵的律，在我们里面运行，而不是借着活动。若是一栋建筑物没有电，我们唯有借着某种活动 才能得着电。一旦电桩设了，电就凭着氯运行，我们不需要祈求发电厂给我们光，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把开关打开。电是复杂的，然而一旦装置了，就很容易并实际的应用。创世纪的两棵树就是罗马书中的两个绿。